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魏阳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萌。今天我们有一位特别来宾，其实也是世外桃源的老朋友了，就是美南
台福教会，
美南台福教会的邱林光牧师。邱牧师你好。
你好，文哥好。
上我们节目有点吃亏，我们大家都有假名字。
对，我也有假名啊，你为什么不用呢？
那你用了，不过我已经知道你是谁了。
我是尚博。
尚博，尚博哪个尚，哪个博呢？
啊，这个是高尚的尚，博士的博。当然我还有其他的假名叫做邱尚博。那个尚博就不是的，那个尚就是天上的尚。
哦，这样子，啊，
山丘上面的博树。所以你要我用哪一个？
随便你，随便你。
那简单一点哈，尚博就好了。
啊，那我们就叫你尚博吧。希望尚博以后可以常常上我们节目。我知道尚博是一位非常多才多艺的传道人。
哎呀，不敢当，不敢当。
我听说你最近很忙啊，你在负责这个唐崇荣牧师的布道会。
嗯，
是不是？
是啊，唐崇荣布道会的确有很多事情要做。
那你很勇敢。
哎呀，打不死的蟑螂嘛。
打不死的蟑螂。
死就死吧。
我知道至少在别的城市啊，有的时候大家蛮怕替唐牧师办布道会的，因为工程很大。啊，
的确的确。他的要求很高，他希望人也要多。
他所谓要求高，怎么样个要求高法？
啊，当然希望整个办得很顺利啊。不仅如此呢，在现场当中呢也有很多人的进进出出呢，或者是他讲道的时候不能有任何的声音，会影响他的思考。哦，
不能照相是不是？
啊，基本上他你不用那个闪光灯的话当然就没关系了，但是你被他看到你在照相的话你要小心点就是了。
常常有人去听他的布道会挨骂，是不是有这样的事情？
有人说了，有牧者说其实他不是骂你了，他是责备你。
哦，这个很不一样。
责备是为了让你要你好，也让整个会场好。骂你呢当然就是把你踩在地上。
不过他的确是一位非常有学问的学者。对不对？
对 对， 对。
而且他这个讲的东西呢，无论你喜不喜欢啊，我想很多人他不是不同意，他是不喜欢。
嗯，
啊，因为唐牧师可能在台上呢他就讲话有点
权威性，
哎，那有的人不习惯听啊。但是你如果真的啊，把这种文化上的障碍、个性上的障碍放下来，我相信您来听他讲呢，是会有收获的。
那的确，那的确。
对，你邱牧师不知道听过几次他的布道会？
我听了很多次，30多年前的时候我就听过了。那时候我还是高中生的时候，哇，就非常非常喜欢欣赏。
为什么会喜欢欣赏到他跟普通的传道人在传福音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因为我们所思考的有关信仰上的问题他都思考过了。
哦，
他还给我们一些很好的解答。解了我们很多的疑惑。
所以一般来说我们不信的时候，我们老觉得说，诶，我问了这个问题你们不要说答不出来，你们想都没想过。
的确的确，
是不
是？
是
这样子。
可是他在讲到，尤其他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问的问题他早就想好了。对他自己来说他会给你一个很有系统的答案。
对，因为信仰不只是一个决定而已，更重要的是一个过程。也就是在追寻的过程当中，你怎么去克服那些难题呢？对不对？
对，
你很多疑惑呢，那你怎么去解决？这都是我们需要的答案嘛。那他也就是经过了很深层的思考，那透过圣经上给我们答案，神给我们一些答案呢，诶，的确开启了我们心，让我们知道，哦，原来如此。
那同时他讲到也讲很多这个哲学啊、思想啊、历史啊方面的东西。
对，
那这是我们所有知识分子错老九的毛病。
没错，
对不对？因为好像有些东西你就想不过来，想不过来呢，你的脑子就比上帝大。
对对对，啊，反正你就觉得神应该是 我造的吧，而不想到我们是被神所造的，我们小脑袋有时候怎么能够想得通。
尤其是这个我们总认为西方有很多很聪明很聪明的人啊、嗯、他们如果不信，他们可能有一个道理上的原因，或者有一些逻辑上的死结、
嗯、
那么其实唐牧师真的是蛮擅长解这些问题。
对，这都无可厚非啦、嗯、对不对，我们有问题本来就是应当有的嘛， 对不对，我们也不能够打压说你怎么有那么多问题呢、
嗯、对，
其实有问题就是好的，
有问题就是有问题啊、何况现在唐牧师真的是年纪大了，我听说他已经快要退休了是吧。
对啊，所以他现在也比较和蔼可亲了、
哦、对我们是好消息
是、啊、
对，年长的人他确实是花了很多功夫在上面啊、嗯、所以我希望听众朋友你能够来参加这个布道会啊、地点是什么地方？
地点在 Sugar Creek Baptist Church。
那是什么地方？
啊、
你从59往南边开，往唐城去的时候，
对，就在唐城的边边。
哦，换句话说，你过了这个什么？
他在90号。
高哎，过了90号，左边第一个路边上能看见那个大教会。
对，所以你可以从那个 Derry Ashford 一下来之后回转。
Derry Ashford 下来回转、
啊、对，回转就快要走到那个90号的时候，你就看到右边就是那个非常大的教会、
哦、
它旁边就是 Bill Heard 那个停
那个卖车的
卖车的
对对
啊，这卖车的现在已经关闭了，但是教会还是继续的开着。
现在 Houston 很多人他们住在老年公寓啊，有没有车子可以去接他们呢，全牧师啊？
这样子啊、如果说你们真的很需要的话，当然我们也想办法安排一些教会。那有些教会是常常去探访老人公寓的哈，我们可以情商他们去载他们。
是啊，因为我相信很多年长的啊，在休斯顿也有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
嗯哼。
不管怎么样，还是多少有点问题，转不过弯来。那去听听唐牧师讲，这个机会蛮难得的。他真的算是。在这个今天华人世界里面大概是头号讲员是吧？
对，是、
大家基本上是认为是这样，
被称为是东方的葛培里葛里汉、东方的葛里汉，
会传福音，
对、
会传福音，
对，
所以联络电话是多少？
联络电话的话是713-270-8660或者是713-778-1144，希望你们能够多表达意见，如果真的是你们很希望去而没有车子接送的话，我们想办法帮你安排，但是我们需要得到你更多的一些意见，一些回馈，
对吧、
一些反应。
你如果一个人也没关系，总是可以安排到弟兄姐妹去接你的、
对，
也不要怕麻烦，因为我们都已经上了节目了，我们都已经办了这么大的活动了，是吧，到最后你说我怕麻烦你们不来，那不是
对，这样的话唐崇牧师会骂我的。
所以你这次你出来是休斯顿预备挨骂的那一位、
哎、那当然了。哎呀，什么没有，就是脸皮厚一点，
脸皮厚一点了，
就是就是吧，对不对。
嗯，崇牧师你服侍主多少年了？
大约掐指算一算大概17-18年了。
哟，那也很长了
啊。
您是从哪来呢？
我是台湾来的。
哟，那你为什么说话不像小贝一样讲这个台湾口语呢？
哦，树魔，我、哦、现在讲给你听听也可以啦。但是我是香港出生的啦。
你香港出生，那你会讲
广东话？讲广东话啦，讲唔好啊。过三岁来台湾，三岁就来台湾了。
难怪你要来接办，那看来唐牧师之后就是邱尚博要接续他的棒子。
哎呦，我不敢，我不敢，我没有这个资格啦。
你要会讲很多、很多种语言传福音。你三岁在香港出生，那你算是什么？
啊，拱宅啦，你可以说我是个拱宅啦，但是我不是飞宅。飞宅是那个不良少年的意思。
那你就在台湾长大。
对对对、其实都已经充满台湾味了。
因为我记得以前小贝访问过你啊，就是你怎么得救啊、你怎么很顽皮啊。但是他没有再问下去，就是后来你
你怎么这种事都记得那么清楚啊，我的坏事你都记得那么牢。
他访问你，我们在帅桃园上摆节目、那当然我自己得听听嘛。
是是是是。
什么事情让你决定出来服侍主？你念书的时候你的专业是什么？
我念书其实我好几个专业了哈，因为我说过嘛，以前那个调皮嘛，总喜欢往外跑呢，后来其实我的高中读的是航海。
航海，
对，
大学读的是航天，
哎，不敢，没有那么好。大学读的是传播，
以后呢，我就跟你讲是航天嘛。
哦，这航天哦，对哦，哦，电波在空中飞，哎呀，不错不错，哎呀，那我从此可以跟人家讲说我是读航天的。
对，现在进入网络时代，你就是太空了。
哎呀，那后来就读神学了，那就更是天国了。
对呀，
哇，一步步高升呢。
对，你在台湾念的神学院是不是？
哎，对，
哪一个地方？
中华福音神学院，
就是
在台北
最正统的科班出身的，是吧？
也不敢说啦，只是。创办人当时是蛮有远见的，跟那个意向的啦。
那是谁？戴德生的是
对，
那时候是戴绍珍，
戴绍珍牧师，还有韩伟院长啊，重要的是吴勇长老
啊，吴勇长老。所以那个时候在台湾啊，你是大学毕业了再去念神学院还是？
对，我先出来工作了两年，后来呢才去读的。
什么事情让你这样想不开？
其实因为当我重生得救之后，我有一些经历啦，那些经历。对我来讲是蛮重要的。当然我航海的时候也经过几次该死不死，但是却
该死不死
的确啊得了盲肠炎
我
该死不死的
说了这个
被神拯救，我觉得诶这条命竟然这条小命这条薄命还被救回来那真的是应该要感恩啊。那当然我重生得救之后，我也开始觉得诶福音是很重要的，因为福音能够改变一个人，也就是因为福音的关系，所以我被改变了。我觉得这个福音不单单是我自己享有以外，应该更加的传给别人。
那你那时候在台湾传福音的对象开始的时候是什么样？你的同学还是？
都有，但是同学都纷纷离开了比较少接触了。那比较多的就是碰到你所认识的吧。那我以前还有机会就是在基隆的时候到处去发单张。
发单张跟人家谈到。
对。也参加一个所谓的当时的一个布道团嘛，一个福音队。
那后来你在中华福音神学院念书，你觉得神学院的教育对你来说最有帮助的是哪一方面？
当然是对圣经的认识啦。
对圣经的认识。
对。
那你得要有好老师啊。
哦，感谢主，那时候也有一些好老师。
因为现在美国有的神学院你不念还好是吧？
哦，念的话你会被唐牧师骂死不会不会，唐牧师对这种人的话希望谆谆善诱的把他带回来当时我们的院长是林道亮院长，
林道亮院长所以读的东西都蛮有根底，就是蛮纯正的就是了
当时也算是蛮幸运的了。
那你需要受几年的神学教育
最少三年嘛，
最少三年
当中还要实习嘛，在教会里面实习。
那后来你就在台湾的教会里面服侍？
对，我先是在台湾服侍五年半。
五年半在哪里呢？台湾哪个城？
在台北市。
在台北市对吧？
对，台北的一个信义会里。
信义会所谓信义会是什么？是路德会
对，一般来说说了路德宗，对，路德会进入到华人世界里面之后呢，因为马丁路德强调的是因信称义，讲一个人名的话总是不妥所以大部分的所谓路德宗的就把它改作信义会。
那这是中文的翻译的时候翻成信义会？
对，中文翻译的时候信义会，
因信称义，
对，英文还是 Lutheran。
那怎么不叫因称会信义会？那信义会教会里面的制度是怎么样？路德宗应该是传道人会众制还是长老制还是怎么样？比较偏重哪一方面？
他比较算是牧者制吧。
牧者制。
对，牧者智慧嘛。
台湾还很多长老会，那个就比较是长老智慧。
对，
就是，
长老智慧。
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
牧者智慧的话就比较有点权柄啦，就是他要做的一些事情的话，他可以很顺利的去推展。
这三亩地你说了算的是。
也不至于这样的，但是我们希望众民都皆祭司嘛。信义会还有个特点就是强调众民皆祭司，就是
马丁路德非常强调。
一起来服侍。
大家一起来服侍。
但是牧者在领导就是了。
所以这个结构就比较单纯一点。
对。
那信义会也设长老吗？
也有设长老，但长老就是
帮助
牧者，同时其实牧者他本身也是当然长老。
那你现在在美国是这个
美
南台福教会？美南台福教会，当然从台湾来的弟兄姐妹就比较熟悉，可是很多从国内来还在北美的听众就搞不太清楚，这个什么叫做台福是怎么回事？
因为这是30多年前，特别在洛杉矶 有很多人他们是从台湾出来留学或者留下来的或者
是
移民过来的，那当时对台湾的同胞很有负担，
嗯，
所以当时的 target 主要是向台湾人传福音，
向台湾人传福音，就叫做台福，
就用台福啊，这个也是一个这种本土的这种亲切感所引起的，
是
这样的动机，
语言啊，文化啊，
对，当然后来就慢慢发展的之后呢，也成立了神学院呢，也有一些宣教机构，所以它的对象就不单单只限于台湾人，像台湾人。
那像你们教会是不是一定需要会讲台湾话才可以进来？
没有，没有这个意思。
那讲到是用台湾话，是用普通话？
不，我们教会现在是用普通话讲，然后呢翻译成台语，
哦，翻译成台语，
哎，对，因为还老一辈的他们的语言主要语言还是台语嘛。
嗯嗯，那邱牧师你会用台语念圣经？
我会念，但是当然念的话有人会吱吱咯咯笑笑当听到我念的时候，
的
不过现在越来越进步的就是了。
表演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要喊好音三九十八节，
哎，这个台语讲起来很有味道。
哎呦，真的，啊，
继续怎么样？
哦，
然后
讲讲，你别给我讲讲
内容啊，内容，
哦，是行兄弟听世人，
哦，兄弟听台语的爱就是听
听，
哎，这个字好，
甚至将伊独生子，
独生子就是独生
独生子，哎，修书好烂，
这个就听不懂，什么叫做修书好烂？
赐给我们呢，啊？
哦，赐给我们
啊。啊啊，不是修书好烂的，我讲错了，应该修书好烂，
哦，修书好烂，你这个港仔的台语，
这个我常常搞不清楚，烂就是把那个大家都包括在内
了，烂呢，啊？
哦，哎，其实也应该说了，因为如果我把神包括在一起的话呢，要讲烂，那如果他不包括在内的话，就讲万
万。哦，OK， 再来呢？
叫一切，
这个就是叫一切，这个这种
相信耶，
变体的国语，对不对？叫一切，那就叫一切吧。
对啊，
相信就是相信，是吧？然后呢？
对啊，相信耶，没得被昂。我不知道对不对
你看这个台福教会
叫英仙
台语教会的英
文的
话
名
台语的传道人快要露马脚
了，这就是看到我们多么开阔你知道吗，语言不能够限制福音的发展跟对象，
其实中国的这个语言就是对中国字不一样的读法，不是？
对，很多的对，很多的省份的人是这样子。当然有些你像那个福州话那个哇根本就。
那个太航天了对吧所以你在台湾信义会里面服侍了五年半。
对。
那什么样的机会让你到北美来呢？
哦，之后呢因为我一直觉得大学读传播嘛，所以我就还想要再进修，所以我就跑到 Virginia Beach 到一个学校去读传播，公传播。
哦，传播啊。
对。
哇，
读了两年半之后又回到台湾去。
哦，再回台湾。那什么时候到休斯顿来？你是直接从台湾就到这个美兰福音教会？
对对。
哦，那是多久以前的事情？
那是2003年，也等于将近六年了。
嗯，那来这边服侍一切都还蛮好的。
一切还可以啦。
你是要讲实话，很多听众朋友是你们教会的。
有弦外之音吗？
就看你了
就看我了没事没事
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比较啊，台湾的教会跟北美的教会，或者台湾的信徒跟北美的信徒有什么不一样
啊？这个可以从时间空间来说，
一个在台湾一个在北美
当然是如此，因为在这里哈，大家的时间好像都比较被
工作啊
家庭啊，对啊，
一个礼拜只有几个小鸽子能够拿给。
那你再说空间的话，因为大家都要用车嘛，
很远了，
对，比较远，所以你要到教会的时候呢反而显得机会少了。那台湾的话，
台湾很挤是吧？
对，所以几步路可能就到了，那很多人会愿意到教会去，
因为台湾好像公交车啊什么这个打的啊都很方便。
对，
去就去了。
嗯，
那你们在台湾教会像你在那个教会台北那个信义会有多大的规模呢？
那个时候大约是150个人。
哦，那也蛮多的。这150人大部分怎么样？是家族就已经信主了的呢，还是说 你们传福音一个一个从街上带进来的呢？
都有
的社会接
触，都有，但是还是以家庭为主。
哦，真的？
哦，对。
从你今天回头看的观察，你觉得台湾的福音停顿了吗？
台湾福音停不停顿呢？这个很难说了，我没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啊，
那你们那个教会，你觉得福音停顿吗？当年那个教会？
当年的教会，他们一直在成长，后来曾经成长到四五百人。
哦，那一定是你走了以后。
对，所以我不在的时候他们就成长，很奇怪哦。
哎，这个是很多传道人都有共同的心声，对不对？我这么尽心尽力服侍，怎么都不涨，我一走他就涨。
对，只要我离开就涨。不过现在呢又回复了大概180。
为什么？
啊，某些原因呢，啊，这个
产生新的教会
关系，对，
那就产生新的教会。那像你在台湾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们所问的问题，跟你今天在北美啊，北美我相信就算台府教会，你也接触到很多从中国大陆来的人，是不是？或者在这边念书的人，他们所提的问题有没有一些基本上的不同？
基本上不同，大概
妨碍他们信仰的这些障碍。
说实在，在这边因为是移民的国家嘛，我们也都是移民嘛，所以反而在移民身份这方面还有工作这方面的问题，现实切实有关的问题反而多一点。
哦，
在台湾就比较少这方面的问题啊，所以基本上在台湾侍奉的时候，你会发现因为他们比较多是在信仰上或是难处上遇到一些问题，很愿意跟你探讨。那在这里的时候大家就比较不太愿意，甚至有的时候说，哎呀，我有一些私事，我不太愿意让人家知道。
哦，不方便跟你们谈这个事情，所以不方便到你们中间来， 对，
对
吧？
嗯，
我知道现在有蛮多人他啊，身份没有办好，不进教会。
嗯哼，
婚姻有难处，不进教会。
嗯哼，
是不是？免得人家会问。其实，邱牧师，你的意见怎么样？真的是没有关系，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是过来人。
对呀，对呀，其实你应该就很坦白嘛，你有问题你坦白，那我们可以为你代祷啊，对不对？
啊，
我们可以一起来共同度过。那或许是西方的世界是比较强调个人性，我们到了这里之后呢，也是比较强调个人性的，所以自己的个人的私事我最好是不要让人家知道比较好啊。有的时候呢无形中告知了别人，当我们知道之后告知别人的时候，反而有的时候会被告诫一番啊，最好不要让别人知道比较好。好，那在台湾就不太一样，因为大家都觉得说我就是有问题我到教会来啊，对不对？我来找神啊，我来找弟兄姊妹啊，或者是牧者啊，大家一起来祷告嘛，对不 对，
对，
一起来共同度过嘛。我就发现在这方面的差异性是蛮大的。
这的确是个问题啊，因为其实你到教会来你很难找到一个人是没有遇见过问题的。
的确
每个人都是一下了飞机下了船，无论你是跳下来的，是用其他的是被人家留下来的，你总是有很多的问题，你的婚姻也会遭遇到很多很多的难处。因为在这里不一样，在台湾我想大家住得这么近，台湾这个岛很小嘛，是吧？
对。
那现在听说他们建设也建设的蛮好的，你不管从哪里嫁到哪里，不高兴回娘家几个小时就了事了。
对。
哎，这里没有娘家可以回的。是不是？你们两个日子要是过得好吗，人间天堂；过得不好吗，
那的确
人间地狱。那每个人都经历过这个东西，他觉得他的婚姻没有希望了，他的儿女不听话了，他有些事情不知道怎么办了。
对。
其实你真的应该到教会来。
的确啊。
你会发现无论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啊，在几十个人的教会里面，甚至你很快就可以找到你的同伴，他可能比你还惨。
对呀，对呀，啊啊，我觉得坦白是很重要的啦，哈，大家一起坦诚，哈，因为在主里面嘛，哈，我们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多的秘密存在，越没有秘密存在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越能够坦诚交往。当然，我们人性当中有一些弱点或者是比较不好的部分，
是
啊，当我们知道别人一些不好的一些消息的时候，难免会耳语啊，当然会造成一些伤害啦啊，这个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哈。但是如果说我自己坦荡荡，我真的有一些难处的时候，我带到教会里面的话，其实呢，大多数的基督徒啊，都愿意来彼此扶持啊，啊，彼此扶持。
当然有
愿意祷告，
就像您讲的这样，很多人他就是曾经啊带着满腔的希望到教会来， 结果呢
受伤而归、
哎、对对对，各样的专家给他调停然后弄得满城风雨，比如说夫妻闹不和了，教会马上有长老执事 去你家里面探访你的丈夫，为你仗义直言。
对
那我想现在当然我们没有办法替所有的教会所有的传道人说话，我相信大部分弟兄姐妹还是稍微有点见识的。
对，
那您就是从台湾来到北美才算是真正接触到许多从大陆来的人，对不对？
也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么
说。以前来这边念过书就是了。
对
对，
那时也有接触。
那比较一下，你觉得这两个族群中间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这两个族群啊，当然因为环境的影响会造成一些差别啦。台湾的现在他们慢慢富裕了，选择的机会也比较多了，那以至于呢他们来这里的时候说，如果是追求学问的话，那就不是那么专心
啊，不是那么专心，
对，
你顺便做点生意还是
哎，顺便想要享受这边的文化嘛、
哦、
也要多多了解这边，但当然的话就以至于他的选择性多了啊，再加上自己有交通工具的时候可以到处跑啊。那当然大陆来的话就有点像30年前我们台湾的留学生一样
哦，现在也不一样了。这个我们在校园里面做福音工作，以前呢他们一放了假没地方去，
对，
哦，现在不一样，放了假就回国。
哇，对，
我大概五年以前在，应该是差不多五年以前，在奥斯汀一个校园里面，那个时候已经开始了，他们的学生学生从国内出来你已经看不出来他是刚出来，很时髦的，然后九月迎新，问学生说你下个月十月还有没有机会来，我们一个月有一次活动，他说他不能来，因为他说为什么不能来，哦，他说他已经买了车，他预备要开车到大峡谷去玩一玩，
啊，
来美国一个月，厉害，佩服佩服，
这几年变化很大，因为中国经济
非常非常
也是飞速成长嘛，所以有不少人能够出来的话，因为比较富有的时候，选择性多的时候呢，难免对信仰上的追求热度就会减少，
就会减少一点。那像你们教会台福教会现在有一些从大陆来的弟兄姐妹吗？
有几个，有几个，
但是还是以台湾来的为主，
对，
比较多。
对，的确，这人跟人之间常常会这样子，你这个比较有相同文化背景，就比较容易聚在一起了，
所以
无可厚非。
是啊，
但是我们还是都敞开大门就是了。
那这个从个人服事上面来讲，你觉得至少我自己的观察，就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当年要聪明很多。
哦，那的确啊，技巧很多，灵巧很多。
像你这个大难不死，然后会想要奉献给主，现在的年轻人就好像比我们当年要聪明。
不过说实在的，我当年也逃过了一阵子。
你也逃过一阵子。
对。
你逃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你为什么要逃？或者你怎么被抓回来？
哦，那个时候是因为读大学之前呢，我就有奉献的心志。可是读了大学之后，你就发现，哎呦，我读了之后呢，难道就做传道人吗？
是。全世界的人都做传道人，那信徒到哪去了？
哎，再加上哦，大学生活多彩多姿嘛，
对对对，
那难免那个心呢会慢慢的，哎，觉得是不是应该也要尝试别的？可是后来神还是把那样的强烈的感动放在心里面，以至于说还是不要逃避好。
你开始的时候你有这样的心愿，你可不可以把那个时候你所说的心愿形容给我们看？
啊，那个心愿其实就是因为心中有那样感动，就觉得啊，福音应该要传出去，那是不是可以考虑走这条路？
哦，这个心愿很多人都有啊，
真的啊，哎呀，
满街都是啊，
但是下决定的人不多嘛。
所以我就说大家聪明嘛，
对，他们比较聪明。
因为现在越来越少从国内来的年轻人，
嗯哼，
其实他们真的是资富非常非常的高，
对，
说话行事都有大能啊。来到美国学了埃及一切的知识学问，可是好像他们不太考虑这方面的事情，我觉得他们有负担，
对，
但是他们就说我不喜欢做教会的事情啊，代职也可以侍奉啊。就牧师，我这样问你好了，假如你当初就是代职也忠心侍奉到现在，说不定会不会这样还比较有效啊？
有可能哦，
有可能，
有可能哦。
那你为什么不选择那条路呢？
但也不是自己的选择，因为后来慢慢发现这是神的拣选，因为神要你走这条路，要你做这个事，当你臣服之后呢，那你也不能够再去想，诶，如果 想当初怎么样，想当初如何的，
自己也不对。那你太太想不想？
其实说实在的，她最大心愿是当执事，不是当师母，不是当牧师的呀。
不过已经太晚了。
的确的确，她好像觉得有点上了贼船，而且是真的是我们结了婚之后我才去读神学的。
哦，那当然她就实际上就不是上了贼船，她到底划了一艘贼船。
对，航向转变她不晓得。
不晓得归不晓得，还是得重新走。
对了对了，后来她还是知道，当然就顺服了。
因为我们今天好像认为服侍主就是做牧师。
嗯哼，
啊，那我如果没有很清楚上帝叫我去做牧师啊，我就有一个自由，我可以不太考虑这个事情，知道上帝拿个大棒子来敲我。但是好像我自己知道，我自己觉得回头看看不完全是这个样子。
对，
圣经里面是有一个规矩啊，这个规矩讲得很清楚，凡在场上入的，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
对，
凡是蒙召当兵的啊，就不将事物
产生，对，
好叫那招他当兵的喜悦。
对，
哎，他叫你不将事物缠身，他还没告诉你是去海军呢、陆军呢、空军呢，他是不是叫你做牧师？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那的确，
对不对？可是他如果要你全心全意走这条路，你应该考虑的就是说，我是不是应该往那个方向去？你不应该考虑说我是不是喜欢做牧师，我能不能做牧师？
的确，
这中间有一个很微妙的差别。
对，就是很多人喜欢做牧师，但是不见得是神拣选。
对，
那我是不是很喜欢当牧师，但是被神拣选。
但拣选这个词可能有人听起来像这个很刺耳。我们所说的拣选的，就是好的都拿走了，剩下的剩在箩筐里，那个叫做拣选。
对了，其实也不应该这样讲了哈，会造成一些误解，就是说被神呼召。
对，他要你做这个职分。
对
对，可是在这个职分之前，你必须是一个先属他的人。
没错，
今天我们这件事情往往次序搞错了。我要很清楚的，神叫我做一个全世界的传道人、我才愿意把一些事情放下来。不，
没错，
对不对？
是应该先放下自己。
你先放下来，你根本放都不放，你在那边要求上帝大老板先把以后对不对退休计划都给你、然后你再考虑说我要不要来服侍你？这不是这么办的。连保罗这个使徒，他蒙召的时候他都不知道他要干什么的。
对，
亚伯拉罕蒙召不知道要干什么的。
嗯，
对不对？那个就叫做召嘛。我们有一个圣徒的召，我们有一条路要走。因为很让我们稀奇而且很担心的事情，就是今天中国也好，台湾也好，甚至北美也好，有这么大的需要。
嗯哼，
对不对？
对，
每一行都找不到工作。
对
啊，做传道人的是怎么样，
是永远不会失业的。
对，因为那个需要太大了。
对，
在这么大的需要底下，你想神可能不呼召他的工人？他肯定呼召他的工人、
那当然的。
对，只是工人回应不回应。
对啊，耶稣也说嘛，工人在哪里呢？
那个当然这不是唐朝荣牧师讲的，就是王永信牧师，他就来，他就讲到说，中国的弟兄啊，你们在哪里呢？
对对啊，我们要不要在这里讲中国的弟兄啊？你们在哪里？
现在比当初的情况更严重。
哦，以你的观察，
我30年以前来到美国的时候，
嗯哼，
那时候团契里面很多人啊，
嗯哼，
尤其像你们这种港仔，
嗯、
哇，那是很勇敢的，一大批。
我是台仔，
你是多元化的，一大批的人就去。
是
奉献则传道
啊！
当初很清楚的，很多人在考虑这个事情、也有很多人回应。现在这个话题谈都不谈了。
哦，
现在在教会里面、团契里面，没有我用这两个字，大家不要听错，没有这个风气。
没这风气。
去考虑这个问题，其实在我自己的观察，很多人身上有罩的，非常多的人身上有罩。
哦，这样的、
对，就是所以我才问你说，你当初那个这个罩是什么？你就觉得说，哎，也许我应该考虑。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从来不想这个问题。
哦，这样子哈。
哎，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他一信主，他就想这个问题：我要是真的怎么样，其实啊，我应该就去传道就算了，我这一生就这样活下去，怎么样？
其实就像你前面所说的一样啦，我们大概像我哈，大概 比较笨，不是那么聪明，
对，
所以不会想太多，
有一点晕船。
对对，所以也没有人拿晕船药给我。
对啊，你上了路你也不知道到哪里去。
但是我们就不为这个前面担心，也不为经济担心。
人家说啊，真正不为经济担心的人是提都不会提的。
哦，
很多人很多现在的年轻人。
那你是说我还是有点担心了？
对，要不然你就不会说了，因为没有人不担心，只是说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思想，他就是说，他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他最喜欢问，但是不好意思问，就说，你们传道人的薪水从哪里来？
啊。有时候是摆在心里不敢讲，但
是他不想 不敢讲，他
很想知道答案。
他想知道为什么想知道？他说：“那我将来出来服侍主，我怎么养家？”
对，这的确是个大问题，
对不对？那像这样的事情，邱牧师，你好不好跟我们讲一讲？像你在台湾的时候是怎么过来的？现在又是怎么回事？
其实我当时真的没有太担心这些了。好，反正就是走出来的，
你爹很支持是吧？你爹支票开给你，信用卡给你用。
说实在的，我爹是个牧师。
哦，你爹是个牧师。对了对了，那你就逃不掉了。
他是个牧师，反而我就是因为在从小在教会长大，反而觉得哎呀，还是不要做牧师比较好。
因为你看见说确实是不容易。
对，其实我当时读神学，我并不是想要走牧师这条路，我只是想说读了神学之后呢，从事于有关于基督教的一些侍奉。
这个也是一个很流行的思想啊。现在人家说有没有人去全时间去进修啊，预备要服侍主，有，但是你看他去修什么？很多人是修 counseling
啊
，counseling 是拿执照出来开业的
啊哈，
对不对？还有人呢是修一些像您所修的这个大众传播，
对
啊，或者他修了一些学分，修了一个学位之后，他宁愿到机构里面去做
修音乐。
对，
以前在台湾有些他们就是去读音乐系，出来到雅马哈去当老师了，
做一个音乐事工也很好啊，对不对？那下下之选，下下之选就是我们这种被拣选。通通都剪掉了，然后剩下我们才不得已。
难怪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要被修剪。
不得已找一个小教会蹲着，对吧？因为这是最没意思啊，最不讨好，最乌烟瘴气，最没出息的一个办法。
所以很多人都是这样的观念啊。
是啊，这观念非常非常的普遍。
所以我们这些都是世上的渣子。
你难道当初没有这个观念？你说你父亲是传道人，你就不想在教会里面服侍、
uh-huh.
到底什么原因让你觉得不想在？
因为牧会很多都是跟人的关系，因为他牧养群羊嘛，就是主要是跟羊之间的关系有很重要的关联。
羊还好，羊进化成人就很难、
的确的确。
那你觉得这个关系是为什么这么不好处理
啊？因为人有百百种嘛，对不对？我不能够都满你的意，如果我们要满神的意，就可能不见得满你的意。当然如果能够满神的意又能够满你的意，那是最好
最好。
对，那关键就在于说
先天上这是相冲突了。
对，因为你是这个教会的牧者的话，他们也总会认为说哎呀，你应该要尽应当尽的义务，毕竟你是受雇的， 对，
对
不对啊？
那你是不是受雇的？
当然我们心态上不这样认为是受雇的，对不对？
可是实际上来讲呢，神在这个圣经里面命定的，从旧约到新约，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旧约的祭司啊，就吃祭坛上领祭坛上的物，这是神的规矩。
对，他真正受雇也是要受雇于神，
是，
所以基本上不是被你人所雇的。但是有些人认为说我雇你，对不对？他们会认为是我们雇你的，所以你应该要符合他们的一些心意。
然后很麻烦，因为照说啊，我们应该比较熟悉圣经，比较熟悉神的心意。对弟兄姐妹来讲啊，我们有一个印象，就是说啊，这几天节目也说到，那一信主就应该就是平安喜的，得到上帝的照顾。那啊，传道人呐、长老啊、执事啊，你们应该是上帝派来照顾我的，
对，
不应该是派来修剪我的，也不是派你们来劝告我啊。如果有什么不对，圣灵自然会告诉我。
对，
尤其你要是在教会中间，他有一些调解，有一些正面的事情指责我，那就更不得了了。
啊，这是你说的哈，我没有说，
这是我猜的。
不过你说出我们心里的话，
这是我猜的嘛，因为神。他之所以 拯救我们，又没有把我们直接提到天上啊。我们在节目里分了好几个角度来讲过，却把我们摆在教会里，那就是他有一个心意，要借着教会呢，把我们怎么样啊？修剪修剪，
对，
琢磨琢磨，
对
啊，做成他要我们所成就的样子。像节目里提过好多次了，哎，可能有听众朋友都会背了。哎，一个人见主之前他应该怎么样呢？至少你如果是个男人，你是不是男人呢？你是男人对吧？他对你有四个要求，很简单，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没一个男人过得关的，你过不了关，在教会里面，在家庭里面有种种的问题。那这个时候，上帝要是来修理你，要是他决定不要自己动手，他要找一个背黑锅的，那很可能就是教会的传道人，对不对？教会的传道人在讲台上要用他的话来杀伐你。你在台上讲你的，下来弟兄姐妹就说，肯定有人跟他打小报告。
啊，
他这个话就指着我说的。
他们说你是不是应该讲一些安慰造就人的话呢？
是啊，这一直是弟兄姐妹的心情。
这也是一个做牧者的，有的时候会遇到这样的一种困境啊，哈，困窘之处。耶稣他也应许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做更大的事，对不对？要做更大的事，当然了，一个做牧者有时候到一个教会希望能够做更大的事，雄心壮志，但是人的关系有的时候没有处理好的时候，或者是让他们感受到了哦，你关心他的时候就没办法做更大的事情。
所以从某方面来讲呢，那真的是做唐崇荣牧师还是最简单的。
哎，对对对，的确我是有所感的。站在台上我骂人都可以。
讲完了他就走了，
对
吧？收下烂摊子，你们当地的传道人收。
不过他是一个非常有大能的传道人，所以我们也无法奈他何。
神没呼召你这样飞的，你在地上划船就是了。
的确的确。
那假如说这个现在尤其看到无论是中国大陆是台湾教会的情况，到处都短缺，我们就说工人好了。不管你从哪个系统出来，你可能不喜欢牧师这个名词，但是工人总是需要的。
的确，
做工人啊，那个人很缺。如果一个年轻的弟兄，尤其是弟兄，他对福音、对整个神的国度、对教会啊有负担，哎，就是你给他什么样的，你给他什么样的建议？他现在在北美在休息的，
我觉得像你刚刚所说的，还是要认定你就是神的工人。不管神呼召你在什么岗位上，你就是要做一个工人，然后尽工人当尽的职分啊，去带领人信主，帮助造就人，一起陪他建造教会。那成为一个牧者，这个或许是我们生涯当中的一个选项，但是呢，关键也在于说，是不是很清楚神给我们的呼召？如果说这真的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强烈的感动，或者透过圣经上的话语给你呼召的话，就不要怕，就不要怕，就走下去就对了。
走下去就对了。
对，你越怕的时候，其实一方面你不能够下决定，同时你以后过了一段时间回过头来看的时候，总会想说，哎呦，当初如果我走这条路的话多好。你有那样的懊悔的时候呢？
凡是坐在底下想，我要是传道人讲的比你好多了，哎，那个你可以把它当成神的呼召。
这样子。
我觉得我们可以给听众啊，尤其是你还年轻啊，年纪大了也没关系，因为我们工人真的是太缺了。
对。
而且摩西，圣经最有能力的工人摩西是80岁才出来的，才真真正正在神面前承接了这个圣职啊，把以色列人带出来。所以无论你几岁啊，首先你得把这个事情当成可能性。
对，
我们不要有一种被动的想法，直到主耶稣打手机给我。
啊
对吧？我根本不考虑这个事情。
那你还问他用是不是是哪一个厂牌的手机？
你连出国都是你自己先把它当成一个可能性。对不对？服侍神，全时间来服侍神这件事情，
本来就应当的。
你根本不把它当成一个可能。你看当初以色列人是，以色列人当然很会生嘛，
对
啊，十几个小孩是不当回事的，
嗯，
头生的要归耶和华的，
的确，
对不对？那更不要说独生的就归耶和华，
对，
你两代就你一个单传，好，那你干什么？归耶和华为圣。什么叫做归耶和华为圣？你至少你得有一个思想，
对，
可能神要用我，
孩子都是神所托付的产业嘛，不是属于自己的。
对呀、啊，那神要用你有一个规矩啊，这规矩不能破。从前所有神的服侍神的人，他要换上祭司的衣服，他是利未人，他就在以色列人中就无份无业。
对，神也不会亏待的。我走一路走来到此，神没有亏待过，神没亏待过，所以不必担心这些。
对，但是我现在看邱牧师这个风尘仆仆的样子，我说好吧，我们就是神没有亏待他，
头发越来越少了。
你现在还有胆子出来接办唐崇文国际布道团的休斯顿布道会，表示神没亏待你，还没走到泄气。
的确，
对，你先把这个当成一个可能性。
对，
你不要根本不想。
对，
你不要等到神敲门叫你说，我算差你去非洲，你赶快准备好。上帝不笨啊，你如果他给你一点点的感动，你都不会起来响应、
嗯、对，
他会把一大堆的感动给你，他干嘛啦？是不是？难道他要像征兵一样把你征走不成吗？
其实神的恩典跟神迹都是在我们回应神的呼召的时候才出现的。
没错，所以第一点你得把这个当成一个可能性。第二点呢，还有很多的夫妻啊，那个做太太的那个嘴巴积点口德。哎，我知道有个弟兄他跟我讲，
哦，
他真的是有负担，想要服侍主。
哦，这样子。
那当然，这个蒙哥还是稍微接触过一些人嘛。
嗯哼。
我就很快就问他一个点上的问题。
嗯哼。
我说尊夫人怎么说？
嗯。
那他还不错。
真的？
哎，他说他跟尊夫人谈过。其实我是这么问他的，我说你跟尊夫人谈过没有？
嗯哼。
他说谈过，那就很不错了。
哇。
很多的弟兄就是根本就摆在心里面不敢谈。
对
啊，那我说你谈过之后，尊夫人的反应如何？
结果呢？
他把我骂的狗血淋头。
哇，那他一定是心里面非常恐惧吧？做太太的，
就是邱牧师，就做了牧者很多年，讲话多温柔。
哎呀，
他心里面非常恐惧。我说这个姐妹胆子真大
啊、哦！为什么？
全中国的需要，
嗯，
就摆在。中国教会的眼前、
uh-huh.
是不是我们可以说真的是福音的最后一棒、
uh-huh.
是不是五分之一的人是中国人，中国的经济也起来了，
对，
民智也打开了，现在没有任何的原因说福音带给中国人的影响不能超过当年它带给欧洲人的影响、
uh-huh.
可是上帝只缺一件事情，他仍然只问那一个问题，就是说谁肯为我们去呢，我们可以差遣谁呢？
的确，
是这个，是这个问题。
的确，
对不对？那神要差遣人，他一定会先有一个微小的感动，放在主要是弟兄的心。那这个弟兄呢，好不容易啊，家人望子成龙，借债苦读来到美国，哎，没想到信主了
啊！
哎，一信主之后呢，翻天覆地的改变。那可是当他有这种感动的时候，他已经结婚。生
子
有车有房，什么叫有车有房？就是欠债度日的意思，对不对？大家都认为来美国好像很神奇，其实来美国是什么？就是欠了一屁股的债。
你们都是这样子的，
对呀、
啊，我都没有欠债、
啊，就是他因为神恩待你呀、啊。
哦，对呀、啊，你看走这条路，神这样恩待。
在美国，每一个买房子买车的人，你不是欠债吗？你当然不是欠债度日。
话说回来，我没有房子，所以我不用欠。
你住在教会的厨房里。所以你看，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神要做大事，神要开始呼召一个人。
嗯，
是往往这个弟兄，他都还没开口呢。
嗯哼，
他太太已经把他数落的一文。
所以我要建议这个弟兄哈，来听你这个节目。
哦，
请他太太听你这个节目。
请他太太听什么？那我现在再跟他太太讲。
解说，
我说你胆子真大
啊！
你居然敢跟神呼召的人说呢？你看你这个样子，你还能当牧师吗？
啊，
对对，
其实神都是要用大胆的人，
哎，他就是要用这种笨蛋。就你看他越不像啊，那越是神所呼召的人，
对，
对不对？因为神做事是这样子嘛，他讲得很清楚了、
嗯，
他用我要废掉智慧人的智慧，聪明人的聪明，嗯、我要用那个世上无的，哎，废掉那个
有的，
对不对？用软弱的使那个强壮的羞愧，
羞愧。
所以你越看你丈夫的没出息。嗯，你就越小心
哦，
对不对？因为你越讲他说你这种人呢、啊，
嗯，
根本就不要服侍神，你就是在亵渎神，你 的确这么大的感动，你自己不敢也就算了，
嗯哼，
对不对？你可以说我不肯，但是你不要随随便便说我看你呀、啊，你还是算了吧。
啊，对，
你这样的人还能够去服侍神吗？你做梦啊！你现在家给我把家管好，你先等我小孩子大学毕业了再说。你要知道你在讲这些话，你不是对你先生讲，你对着上帝讲。
对，所以听你这么讲的话，我真的很感恩。我的太太当时没有这样子阻挡我，
她就是划船去了。你是不是甘心情愿？那是另外一个事情。
嗯哼，
所谓顺服，就是还有一点不甘心。
啊、
还有一点害怕，
对了，对，
对不对？可是你要是因为自己害怕，就理直气壮把你先生的那个感动压下去，让你先生不敢说话。到我们建主的时候，你一定要交一个账，什么账呢？
就是神是造夏娃来帮助亚当，不是造亚当来帮助夏娃。
啊哈，对，
你的弟兄他得救以后，他为主的那个心愿，
对，
有没有因为你的关系而得到成全？
所以希望姊妹不是用负面的反应来回答丈夫哈，而是用一个正面的反应说，诶，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寻求？如果真的很清楚是神感动，神呼召的，不仅是感动你，也会感动我这个做妻子，对不对？当我们都同受感动的话，我们就一起欢喜快乐的迎接呼召。
对，但是这个感动这个字有两种写法啊，跟我们秋牧师的上博一样，很多种写法。
是，
哎，有的人是感，他就是勇敢的感
啊，
他因为很勇敢，所以他就动了
啊。对，
哎，还有的人是胆子很大，他敢，神不管怎么叫，他就敢不动。你就拿我没有办法。我个人有一个很奇怪的感觉，我老觉得今天神呼召很多很多的弟兄，但是这个弟兄没有出来呢，可能有 49% 的原因是他太太。
哦，这样子啊。
那做弟兄的呢，你也别怕。
诶，也说不定是弟兄害怕，他拿太太当那个挡箭牌。
这个就是绝对是内行的。对吧？那你说我太太把我骂得狗血淋头，然后你怎么样呢？你就让这个狗血来淋头了吗？对吧？
也把太太形容得太不好了。
就是你真正下定决心，我相信他既然嫁给你，
对，
他嫁鸡就随鸡，他嫁狗就随狗，
嗯哼，
对不对？他嫁传道人呢、啊，那是鸡狗还不如，那是他也会跟到底的。
其实多数妻子在丈夫坚持之后呢，而且很清楚之后呢，多数妻子都会跟着。
还会顺服。
对。
还会顺服。有的是流着眼泪顺服，有的心不甘情愿的顺服。但是那个你就可以交给神。
对。
那你不能说因为太太一句话，你就说我再也不谈了。
嗯哼。
然后我就只有一个很简单的答案，任何事我想到这件事情，主啊，你要我出来，你先感动我太太。我那怎么感动啊？对吧？因为你是你太太的头啊。
对。
是不是？你已经把这个权利啊，这个责任放下来了，你自己在神面前定了一个规矩，说你要是改变我太太的心，我就再来考虑这个事情。那你也是胆子很大。
的确，有时候做太太的真的觉得哇很亏耶，
是
被做丈夫的拿我来当借口。
对啊，生孩子，在国内生一个，在这边呢还要生两个，生三个，对不对？然后人家不要做事情，我们在这边每个人都得出去做事情，很累。然后你要服侍主，你服侍主嘛。
我讲两句话呢，你还把责任都推到我的头上，这100%是亚当的子孙、啊、
你们两个到底谁对谁错？
我们可以不管，但是什么事情被耽误了，神的教会受耽误了。
对，其实这不是呼不呼召的问题，神早就命令你该做的、
就是、
对不对？
所以呼召这两个字是今天最被大家拿来做借口的。你老板派你出差，你用了我祷告祷告看上帝有没有呼召我、哦、你好大的架子。你就打电话进来，你先把这个 weekend 留出来。
对。
而且你应该直接打电话进来。其实教会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服侍，就是有多少的需要。
嗯哼，
礼拜六你到中国城去，就满城都是买菜的人，传教的人只有那几个，通通不是基督徒。
哦，
对吧？
对，
穿白衬衫打领带的，
对，
给你传那个很邪的，
哎，的
确，对不对？或者给你传佛的，
嗯，
就是找不到传基督的，传基督的都干什么？习家扶老携幼来买菜来吃饭，大家很快乐，因为明天早上去上教会，
啊，
对吧？今天大家出来轻松轻松，然后上帝还没有呼召我啊。
所以你这样越说我越惭愧了。
不是，难怪中国的福音不行。
嗯，
我们虽然惭愧了，但是 有一个本事，脸皮厚，做不到还可以讲。
就是侧面，就是侧面。不过当然我们今天这样子啊，嘻嘻哈讲这些哈，的确也是语重心长了。
哎，这个不敢讲了，就是说真正是想骂人了，这个有点不像话，对不对？过去十年二十年，你看有多少弟兄姐妹蒙了神的恩典，可是真真正正愿意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又有几个？
嗯，
你说我在自己的岗位上，神没有这样感动我，我就只要这样好好的服侍就好了。对你来说是好了，你又没有看见中国的需要有多大，
的
确，又没有看见往下一代怎么办？
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是从自己的角度想，而没有从神的角度来想。
对，
那神常常也呼吁我们是用他的角度来想事情，来看事情。
对，那圣经里面有一个人是主耶稣最宝贵的，其实每一个人他都是最宝贵，但是这个人就把自己称为主所爱的那门徒。
嗯哼，
啊，这个人有一个什么特色呢？就是当约翰福音最后主耶稣跟他们吃了那个第一个早餐之后，
对，
就跟彼得说：“你来跟从我。”
嗯哼，
主只叫了彼得一个人，
嗯，
但是有另外一个人就跟在后面，
嗯哼，
那个人就是约翰。嗯，彼得看都有点不顺眼，
嗯，
哎，主叫我哈，你跟来干什么？
嗯，
他可能有点不好意思跟约翰直讲，他就对主说：“这人将来如何？”主居然回答他说：“与你何干呢？”他甚至没有跟约翰说什么。可是约翰最可贵的一点就在这里，你叫我也好，不叫我也好，我怎么样啊？
都跟从主，
我跟定了你了。
要彼得还是管好你自己的事吧。
对啦，
不要老是管别人。重要的是什么？
听众朋友，你如果是信主的，你如果真真正正重生得救，你如果知道以我父的事为念，
嗯，
你就这样假设好了。主没有要呼召你，你不能干，你笨，那你现在要怎么办？你现在怎么办？你现在大概还剩下30年，里面有25年你要卖给你的老板，中间还至少经过3次的经济风暴，
嗯，
你存的钱呢，过几年通通都不见了。
对，
你剩下的时间你到底要干什么？
这的确是要思想的问题。
对，现在这个唐崇荣牧师呢，我听说他放出一个风声啊，年纪大了，可能快要退休了。也许最后一次来休斯顿，
嗯，
哎，过来啊，你去参加人家婚礼啊，那个女孩子都要接那个什么新娘大腿上那个
花牌子，
那个花圈儿，对，从中国来，从台湾来，在北美这边安居乐业，像我们一样养得又肥又胖，体重超重，戴眼镜啊，有2部车，有小孩子在学校考第一的这些弟兄姐妹们，请你来参加，来干什么呢？预备接他的外套，你觉得他太凶是吧？你觉得他讲的不好是吧？你把那个外衣接着啊，等他停下来之后呢，明年啊，邱牧师替你办啊，
对，
全程布道大会，你来吧，你来吧，
好，你敢接外衣，我们就敢帮你办。
你为什么不接？我们现在的需要多大？你不要整天在这里说中国政府不好，社会人心不好，美国政府也不好，总统太黑了，对不对？克里顿夫人太白了，你不要老去讲这些东西。福音的棒子已经交到我们手上。那邱牧师，谢谢你今天到节目里面，那我们就布道大会再见了。
好，到时候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青春就我